重，有的话不光重，有的话很毒的。你知道，有的话重，你听得不顺耳，但你毒的话会叫你心痛的，会叫你心滴血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些话是叫摩西心痛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摩西呢就不喜悦，就对神说：“你何苦带仆人呢？”他到神面前说：“你为何不在你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”他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，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那么我从哪里能得肉给他们吃呢？一点都没有错啊，现在是旷野，你从哪里可以给他们吃肉呢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就说：“你立时把我杀了吧，不要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。”就证明说连摩西也有沮丧的时候。所以如果你有忧郁症，不要有躁郁症，不要紧张，你要连摩西也这样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摩西说：“你干脆把我杀了，不要看见我自己的苦情。”所以你看见神只是在看见他的苦情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对摩西说：“你就召聚70个人来，就是你们，就是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。”然后在会幕面前呢，他就把摩西身上的灵呢也就分给他们。那这样呢，你看有70个人和摩西一同来承担他的责任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对摩西怎么说呢？神对摩西说又对百姓说：“你们应当自洁，预备明天吃肉，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，我们埃及很好，这声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。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，要吃一个整月，甚至于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？”你看现在神开的支票啊，不是一天吃肉啊，对于摩西来讲一天已经不行了。在旷野里面真正能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只有神自己啊。但是神不光是摆宴席，而且他的宴席是阔的宴席，不光是他们吃肉吃一天，是一个月。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对神说：“我与同住的百姓，与我同住百姓步行的男的有60万，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？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，或者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，就够他们吃吗？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摩西对神说的。那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”所以这个时候神教导摩西一个功课，连摩西都失去信心的时候，神给摩西看见说：“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？”所以这个时候神准备好了，他要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，而且是大的宴席。现在不光是让以色列人吃肉一天两天，而且是一整个月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是5饼2鱼那个神迹最重要的基础。什么意思？5饼2鱼能叫5000人吃饱，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？那个解释乃是根据主耶稣，乃是神在旷野里面，在60万军队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能够叫他们能吃肉是一个月。神能够在旷野里面为神他摆设宴席，因为神的膀臂并不缩短。所以这个解释是在基波罗哈达瓦故事的解释，但是这个解释就是主耶稣5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的解释。同样的一位神，现在对以色列年轻的一代，现在是5000人，男的女的不包括在里面，但当初的以色列是60万人，也是男的女的不包括在里面。结果神能够一个口哨就能够叫鹌鹑每天都来，而且能够叫以色列人能够吃肉吃一个月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摩西才知道说神的膀臂并不短缩。那么主耶稣是谁呢？主耶稣同样的一位神。 虽然经过了3500年以后，他对年轻的一般的以色列人，现在没有600000，现在只有5000，结果主耶稣借着5个饼2条鱼，能叫5000人吃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实在是神迹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虽然呢，根据常识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鹌鹑一定是飞得很低的，但是根据西乃山的记录，有史以来普通鹌鹑它们飞来是停在西乃半岛不错，但在西乃半岛多半停在北边，不停在南边，是北边的这个海边，不是南边的海边。所以南边的海边，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完全违反了普通鹌鹑的定律，鹌鹑它们知道在哪里该停下来的。所以这证明说，这是神的膀臂没有短缩，因着神动了他的指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基布罗哈塔瓦，就在西乃旷野的第二站，当他们抱怨的时候，结果呢，神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。所以当你读到诗篇讲的神为在旷野里为摆设宴席，最清楚的一段圣经就这一段圣经。那这一段不要忘记，我再说，是这一段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叫我们能解开5饼2鱼的主耶稣的那个神迹，同样立为神。所以在5饼2鱼叫5000吃饱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是叫这些5000人回想，在民数记，在基波罗哈塔瓦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肉吃的时候，结果神动一动指头，结果你看鹌鹑，就本来应该停在北部的，结果他们停在了南部的海岸，好像神吹一声口哨一样，他们就来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也这样啊？主耶稣不是在借了彼得的船讲道，然后讲了一个上午，然后主耶稣向来不亏欠人，既然讲了一个上午呢，所以他就告诉彼得说，你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这句话对于彼得完全晴天霹雳啊，对于彼得来讲，他是行家，昨天晚上今天早晨没有鱼，所以他们去洗网去了，根本不准备打鱼啊。所以彼得算好了，今天早晨我不把这个船借给主耶稣，白不借给他，因为反正早上没有鱼的，我为什么不做个人情呢？所以那天他借给了主耶稣一个早晨，但主耶稣绝对不要亏欠他的，说是我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彼得呢，想想看，我才是行家，你是讲道先生，我完全听你的，但你叫我们开到水深之处，明明没有鱼的，而且要下网打鱼，那么好了，而且那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。结果彼得呢，好了，只好听话，因为这是老师的话，先生的话，他只好听，但他里面一定不服气的，所以他下网，他真的下网，在原文是单数的网，只是一只网啊。等到下，他没有想到，结果呢，那个鱼呢，充满了2条的船呢、啊。他只借一条船，他只有一条船的时间，但主耶稣不是还他一船的鱼，一船的鱼太少了，主耶稣的恩典够大的一个地步，要还他2船的鱼，所以后来连约翰的鱼船都过来了，然后那个网啊，你知道这难怪网要破的原因很清楚吗？因为有那么多的鱼，他根本来觉得一只网下去不会有鱼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既然主耶稣说了，他就下网，那个网是单数的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知道主耶稣口哨一吹，所有那个海所有这个加利利海通通往那里集中，那么然后2船的鱼，结果彼得也忘记了是鱼啊，他就扑倒在主耶稣的脚前，根本就在鱼堆那个腥又腥又臭的鱼上面，他根本顾不得自己，他说，主耶稣，我是罪人，离开我吧。现在你懂吗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按理来讲是没有鱼的，但他忘记主耶稣他乃是创造宇宙的真神，他只要口哨一吹，鱼就往这里集中。所以你看那一天在基波罗哈塔瓦，只要神一动他的指头，你看见说他们吃的一个月的肉，神果然就在那里，你知道见证说他是什么？他是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筵席的。所以你看主耶稣后来啊， 他每一个用人就是十二个用人，十二个门徒，每一个人都这个一十二篮，满了十二篮的零碎。我们普通以为这个零一篮一篮是到东门菜场去买菜的菜篮，不是的。那个篮呢，严格说来是他们的睡包睡袋，那个睡袋可以说跟每一个人大小差不多一样大的，里面有稻草，有他们的食物。所以你看看，五个饼两条鱼，一个人都吃不饱。但是等到真的五个饼两条鱼供应出去，神的膀臂并不短缩的时候，结果每一个服侍的人，他们都可以带着一大包的零碎回家的。你怎么知道这是大户人家的宴席？你看用人能带出回去多少的丰富，你就知道这有多少的丰富。所以这两个神迹是紧紧相连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到了基伯罗哈塔瓦，其实神给他们所学的，给他们看见的，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了。摩西到了尽头了，我从哪里可以给他们肉吃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些贪欲的人，你怎么能表现他们贪欲呢？不是一天两天，二十天吃了一整个月的肉，甚至于肉从他们的鼻孔里面喷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神下了一副猛药，叫他们醒过来。我的小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就是尤其老二，他很喜欢吃冰淇淋。我们告诉他说，你不要吃冰淇淋，你要冰淇淋要告诉我，但是不可以到打开冰箱自己随便拿，不可以。结果有一天他自己随便拿了，那么我们觉得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，帮助他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时候普通我们都打他的，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不要打他没有用。所以后来我们就说，好了，你不是很喜欢冰淇淋吗？那现在呢，你不要偷着吃，你明目张胆吃，当着我面吃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冰淇淋，他第一个冰淇淋吃了很高兴呢。然后我说不，这是第一个，还有第二个，就给他第二个冰淇淋。那第二个冰又很开心。到了第三个冰淇淋，他有一点点呆了一下，怎么可能还有三个冰淇淋呢？然后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那吃到一个地步，他发冷，他不行，他再也不行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我们就治好了他的病，他再也不敢吃这么多只冰淇淋。所以这是一副很猛很猛的药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在教会历史，在以色列历史里面，神用过同样的方法。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？被掳到巴比伦以前，以色列人暗中拜偶像，你看见吗？你如果根据以西结书的，他们暗中拜偶像，神好像看不见，其实他们暗中心都改变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当他们拜偶像，神为着叫他们再也不会拜偶像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就把他让他们被掳到到处都是偶像的巴比伦，左是偶像，右是偶像，前是偶像，后面是偶像，醒着是偶像，躺着也是偶像。又怎么？他们看偶像看到个地步，看得要发吐的地步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你去读教会历史，你去读整个的历史，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有一个病，有一个绝症完全医好了，就是拜偶像的病，稀奇的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在这有管教的时候，神用猛药的时候，是要叫以色列人能够醒过来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里的贪欲，为什么这里的怨言是那么恶毒？为什么他们厌弃神所给他们每天的玛纳？所有的玛纳代表天上的粮，代表天上的供应。如果一个人对天上的粮疲倦了，你就知道他属灵的光景已经不对了，你就知道世界在他里面有很多的吸引。而且你看见肉欲在里面发作的时候，不是一天可以满足，不是两天可以满足，是要一个月能满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那么坏吗？为什么是这种情形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这里所有的种种，很明显的是肉体的表现。我们知道说肉体有各种各样的表现，发怨言是其中一个。